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发推文称，可能是美军去年十月参加世界军运会时把疫情带到了武汉。媒体称这是北京首次将街头传闻变成了官方观点。美国国务院召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就中方言论做出非常严厉的表态，指出传播阴谋论是危险和荒谬的。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一众官员以武汉肺炎称呼疫情，坚称疫情起源于中国。那么美中疫情源头争议现在升级，谁更占理？外交部发言人挑起阴谋论，个人观点还是官方授意？疫情全球扩散，中国趁机甩锅，那么这个锅能不能甩掉？我们现在呢，就来邀请专家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这个新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人称战狼发言人，果然是不同凡响。他的推文让美中有关疫情源头的这个争论瞬间升级。首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有人说赵立坚呢正在把中国街头传闻变成了官方观点，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在上个月2月8号，有一个内蒙古人在网上发布就是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的这个视频，被中国政府逮捕，判处行政拘留10天。理由是制造和故意传播谣言。可是一个多月后的这个3月13号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公开讲出了类似的话，他推特上就发文说是可能是美军病毒是美军带到中国的。你看把这两件事加以对比，那真是非常讽刺。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怎么才能够自圆其说啊。当然在中国确实早就有人散布病毒来源于中国啊，但是当这种言论出自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之口，性质就不一样了。那又是把街头传闻变成了官方的观点，因为你外交部发言人讲话是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如果是中国政府指责美国人把病毒带到中国，那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当然有人替赵立坚的话辩护，说赵立坚讲的是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武汉，他说的是可能，那顶多算质疑，还不算犯指责。但是你反过来想想，如果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病毒可能来自武汉的P4实验室，那中国政府会不会认为这只是一个质疑不是指责呢？那当然不会这么认为了。再有人说呢，赵立坚的讲话是发在推特上，所以算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政府。可是你是外交部发言人，你这个身份就要求你准确地表述中国政府的立场，所以你公开发表个人观点就和你这个身份不相符合。再说除非你中国外交部出来公开宣布赵立坚在推特上的这个讲话不代表中国外交部，不代表中国政府。可是呢，中国外交部并没有做出这么一种公开的说明。所以这个事情就变非常严重。你看，美国国务院马上就这个传召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国内的媒体呢也报道了说这个美国国务院这个传召中国大使崔天凯表示就这个赵立坚的那个推特上的推文表示抗议。可是呢，国内媒体一个字也没有提崔天凯是怎么回应的，没有提崔天凯怎么反驳的，怎么反击的。 那可见他没有反驳，没有反击，他没话可说啊。但是呢，关于赵立坚他那些观点呢，那个推特还这个推文还在推特上，他的一些讲话呢，在国内仍然是在这个很广泛的流传啊。所以呢，这件事情，你就看出了中国政府依然在利用这种谣言，在这个恶化中美关系，在煽动反美情绪。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嗯，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反应非常强烈，他召见了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达强烈的抗议。国务院官员警告说，传播阴谋论是危险和荒谬的。我来请教北京张立盆先生，我们看到无论是崔天凯后来接受中国官媒的采访，还是外交部另一位发言人耿爽第二天呢，他的答记者问，好像都没有继续来炒作这个赵立坚提出的这个话题，这里有什么看点呢？
反正从这个赵立坚2月24号作为这个外交部发言人亮相以后，他一直这个主持新闻发布到3月6号，
嗯，
然后3月12号他是说了，在推特上发了这段东西。那么但是从3月9号开始一直到现在全都是耿爽在发言，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赵立坚副司长目前的这个下落如何。当然也有各种的传闻，有的说他已经不是发言人了。
嗯，
然后我看了看呢，在外交部的网站上他仍然是新闻司的副司长，因为这个发言人不是一个正式身份。
嗯，
那么当然也冒出来一个新的推特账号，自称是赵立坚，然后说那个说这个才是我，说前头那个关注这个苍井空老师的那个不是我。
嗯，
但是实际上我看了一下呢，因为毕竟这个3月12号发布这则推特的这位赵立坚，他是实名认证的，在推特实名认证的中国外交部的这个新闻发言人，所以呢，从这个身份来讲，他的他以这样一个身份，一个官方身份发表这么一个推特，那么显然是很不恰当的，而且呢，也给中国的外交造成了非常大的被动。但是呢，现在我们看，自从疫情发生以来，中共的各个部门现在经常出现一些自相矛盾的、自己打脸的情况，这个已经不是一次了，或者是朝令夕改，或者是这个人把这个人的说法改了，这种情况已经就是这种混乱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来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推敲一下。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中共最高领导人今年2月3号在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他里边讲到宣传战的部署，而且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而且要参与主动。
张先生，对不起啊，张先生，对不起，您的这个您的线路不好。您的线路不好，我们争取尽快排除您的线路故障，把您再接回来。利用这个机会呢，我来接两个电话吧。啊，先是山西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山西杨先生，
你好，你好，你好，
请讲。
你好，能听见吗？
听得见，请抓紧时间，杨先生。
哎，好嘞，我只是想说一下啊，这个关于病毒从何而来，这是科学问题。容不得某些人的胡言乱语。他们想用政治问题掩盖科学问题，这是达不到的。美国还有西方国家，还有全世界的科学家那么多，我就不相信查不出病毒的源头。就这么两句。
好的，谢谢杨先生。下一位，上海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我觉得争论病毒的来源啊，是那个蓬佩奥或者是这个赵立坚这些市井之徒去做的。川普总统已经说了，他和这个习主席啊都已经知道这个病毒的来源了，其实就是说不用再争论这个来源了，因为也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中美尽快合作啊， 比如说美国取消这个对中国的关税，中国呢把美债抛掉买入美股，帮助川普稳定这个美国股市吧。合作可能比现在这种争吵啊更有意义。
好的，谢谢上海的唐先生。我再给大家读两段网评，选读两段网评吧。首先是 Emily Cole，他说病毒来自美国，这就是个笑话，连国内都没有人聊这个话题。我关注的几个 YouTube 自媒体也就是一嘴带过，对付中共谎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讨论它，让它自己和自己玩去吧。这是 Emily Cole， 但是中国良心不认为这样。中国良心说，在中国赵立坚的言论还是有很大市场的，很大一部分人都认为病毒的源头在美国，都说因为美国开始没有检测，是中国检测了才发现了这个病毒。其实这些人至今呢还沉浸在厉害了我的国的狂欢之中，以为中国的科技已经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了，美国做不到中国可以做到。我们回到我们节目中讨论吧。的确就如中方所抱怨的那样，美国官员一直认为目前这场全球流行的疫情是起源于中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许多场合直呼疫情就是武汉肺炎，对此呢中国官员多次反驳和抱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呢，将这种病毒称为中国新冠病毒是绝对错误和不恰当的。我来请教胡先生，美国人的做法可能会让许多中国人感到不高兴，那您怎么看美国人的说法有没有道理？
其实武汉肺炎这种说法首先是中共官媒自己说出来的，你查查去年12月31日中国新闻网和新浪网这多家官网都发布这么一条消息，标题就是武汉肺炎不能断定是 SARS， 病例大部分是华南海鲜城经营户，武汉肺炎这个词儿就从这儿来的。那别人说武汉肺炎呢都是跟着中国官媒学的啊，那后来世卫组织给他改名叫什么 COVID-19 啊，可是呢那很多人叫武汉肺炎叫惯了，他就一直这么叫下来了呀。当世卫组织他是有个原则，他给病取名字都一般都不用人名地名，避免这个污名化，但这不等于说有别人用那个名字里头有人名有地名就是在污名化，那这种例子是很多的。你武汉肺炎这个名字既然是中国的官媒首先说出来的，所以这种说法绝对没有污名化的嫌疑，你总不能说中共官媒自己在污名化自己嘛，对吧？另外你说中共另外发言人耿爽就说世界卫生组织都给新型冠状病毒做了正式命名啊，可是个别美国政客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世卫组织的决定啊，迫不及待的把借新冠病毒对中国和武汉污名化，我们谴责这种卑劣的行径等等。他的意思就是说呢，那世卫组织都命名了就该照着世卫组织的命名去说，这话其实也不对，因为你中国政府自己也没有这么做嘛。你看看中国的官媒，包括昨天的人民日报，包括习近平的历次讲话从来没有用那个 COVID-19
是啊，
从来都是用的还叫新冠肺炎或者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也是他用惯了就这么一直用下来了嘛，这很简单一件事嘛啊。所以说呢你这个中国政府这种指责呢我觉得就毫无道理，那就是第一，因为武汉肺炎这词儿就是你先说出来的，别人都跟你学的啊，这个词儿这么来呢，你原来这么叫也无非就是因为这种肺炎首先是发现于武汉，基于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那美国人他用这个词儿也是跟你学的，他的意思也无非就是说这种病毒首先发现于武汉这么一个事实是一样的嘛啊，所以他这种说，当然你据说有些中国人好像对美国人的说法很不高兴，那我相信他们听了我的讲话恐怕就不会不高兴了。如果你实在还不高兴，那我就说你就该首先该批评中国政府，你就批评他，你为什么要开头要叫他武汉肺炎啊？那不是在污名化武汉、污名化中国吗？你首先得承认错误，得向武汉人民、向全中国人民道歉，认错道歉，对不对？那你这么做了，那你才有资格、才有理由去说别人呢。
好的，
我就说这儿先。
好的，那么胡先生刚才的考证呢，很有意思。 啊，考证了这个许多这个称法的源头啊，给我们提供了啊很多可以思考的东西。世界卫生组织它是以中性称呼来命名这个新冠肺炎的，可是有人也指出了，以这个起源地和流传地区为传染病这个命名的这样的先例在世界上不少，比如我们看到有西班牙流感，有日本脑炎，还有大家更熟悉的香港脚等等。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对此有多么反感。我来请教张先生啊，为什么这一次一些中国人如此敏感？为什么这一次中国官员如此愤愤不平？这是为什么？
我补充一下，你说的那个之外，还有什么埃博拉病毒也是地名，
对，
悉尼罗河病毒也是地名，
对，
然后还有什么这个几内亚蠕虫病、落基山斑疹热、圣路易斯脑炎。还有最近发生的那个就是叫中东呼吸综合症，这些全都是地名。
看这么多呢，
所以这个用地名命名，或者呢就是既有一个病医学名词，既有学名又有这个俗称或者约定俗称的这种名字，这个很平常，就是说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一个病有不止一种名字。那我们中国还有一种病，地方病，是一种地方性的心肌病，叫克山病，这个大家也应该知道。
对
啊，所以我想这个不是问题。那关键是中国人不高兴，当然可能这跟民族主义的情绪有关。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中国官员对此呢比较敏感，因为武汉发生的这次疫情涉及到中国政府和武汉这个湖北地方政府的责任，由于隐瞒疫情对公众这个欺瞒公众，导致了疫病的大流行和这个向全世界传播，所以呢现在这个中国很怕这种问责。在这次这个疫情这个世卫组织正式命名之前，我在推特上也有朋友跟我讨论，说到底叫什么？我说我觉得就应该叫武汉肺炎。我说就我的意思不是歧视武汉，
是的
啊，而是要把中国政府啊，中国政府官员的责任永远钉在这个历史的耻辱柱上。就是你们造成的，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可以。那至于说大家一般叫就叫武汉肺炎，我看现在。这一次这个中国的官方抗议以后，特别是这个赵立坚这次的这个推文发表以后，现在大家反而都在管这个病叫武汉肺炎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造成的这个打脸式的反弹。就是如此。谢谢。
好的，那么我再来接两个电话。先是天津王先生，你好。
那个根据我的了解啊，这个病毒好像是源自于美国的这流感病毒吧，然后好像他们在美国又跟中国合资的一个项目是吧，然后在中国弄的，然后反正你要是追根溯源的话，应该是就是美国了。那你这弄到最后大家都撕破脸皮都不好看的，是不是？
好的，谢谢天津王先生，您提的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讨论。啊，下一位是加拿大的万先生。万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嘉宾你们好，胡平你好。这个我想表达一个观点，可能全宇宙都没有。这个中那个土匪政权啊，他在指鹿为马，大家看见没有？这个明显是向全世界指鹿为马，但是大家不要笑得太早。这个指鹿为马是川普开始的。这个为什么说是川普开始呢？川普说啊，这个老习同学啊，干得特别的好 ，very very very good，work very very hard。
是的。
他说他做的非常的好，非常的透明，非常的专业，非常，这是不是指鹿为马？是啊， 这是川普先搞起来的，川普指鹿为马，导致了土匪政权继续指鹿为马。
嗯，
这就是报应。
好的，
这是报应。
谢谢，
美国这个报应。
好的，谢谢加拿大，谢谢加拿大万贤先生。下一位是湖南张先生，湖南张先生你好。喂，湖南的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
敬意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呢，这个赵立坚这个事情呢，就弄巧成拙，现在把这个事情闹大了。我觉得他本身讲的这个事情呢，在大陆他的他说那个五个美军运动员呢，实际上是在武汉这个金银潭医院，那个院长张院长呢已经去了辟谣了。已经在南方周末辟谣了，这个他们这五个人呢是得的痢疾，并不是新冠肺炎。为什么一个外交部的发言人竟然把这个谣言啊，把谣言在这个推特上去散布？
嗯，
那你这个公还有什么公信力呢？
好的，
因为这个战狼呢，他以前呢在也在这个推特上散布一些这个种族言论，我听说呢是被这个前国务卿赖斯也指责过。
嗯，
啊，现在呢又就是他们外交几个发言人呢都是这样人的话，发言人
好的，谢谢湖南的，谢谢湖南张先生。张先生刚才点出的事实，就是当初有敏感病的美国军人在金银潭医院，武汉金银潭住院的时候，院长开出证明，我也看到这个报道，证明呢是一般的疟疾，啊，没有这个新冠肺炎或者是这个跟肺有关系的这样的个疾病，这一点我可以证实，因为我看到这个报道，中国官媒的报道。下一位是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喂，你好。那个，我发现这个天津的王先生跟上海的唐先生，他们两个是不是，这个倒班制啊？就是反正今天我觉得这个天津的这个王先生他是反人类、反社会的啊。他一上来就敢说，据他所知怎么怎么样，就是美国传过来的病毒。当然了，他的这种就是他的这种心态，我觉得很多的国人都有。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洗脑的这种作用啊。比如说前几天这个赵立坚。发布这个Twitter， 然后呢国内就有很多人开始高呼，你看果然是美国。
嗯，
但是我们很可悲的是，中国人竟然不能用微博，就是竟然不能用 Twitter。
嗯，
然后他可以用 Twitter， 然后再翻墙过去造谣，所以我觉得这个很荒谬啊。
好的，
真的非常荒谬。
谢谢，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考验人性的一个事情。
好，
嗯，谢谢
北京张先生啊。另外再给大家读两段晚评，然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讨论刚才天津王先生关心那个问题源头到底在哪里。 Holy Ghost 他说，众所周知，武汉肺炎来自中国武汉，这是100%的肯定。本来赵立坚推文只是八卦级别新闻，许多美国媒体居然中招，把它提升到值得讨论的头条，搞成中国和美国各占50%的几率。嗯，这观点很有意思。下一位魏自由，武汉肺炎发生于武汉，多么明显的事实，中共非要嫁祸于美国，自说自话却不举证，纯粹就是诽谤污蔑。美国忍声吞气干什么？川普还惦记那5000亿，美国应该抛弃顾虑，向中共国开战或者备战。中共国不怕别人讲文明，就怕别人耍流氓，对流氓国家讲道理没有用，就应该像北朝鲜、俄罗斯那样用流氓的方法对待中共国流氓。好的，我们回到我们节目中，我们讨论起源的问题吧。许多中国网上的言论都认为说，中国炒作美国起源论并非毫无道理。赵立坚呢，我们看到他也指出，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负责人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自己都承认，有些看上去是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其实呢可能是死于新冠病毒。那我就来请教胡先生，不久前我们看到日本媒体也报道过这件事，那这是不是可以说美国也可能是病毒的一个源头呢？
我觉得赵立坚是把美国疾控中心负责人雷斯菲尔德的话是乱引申，因为雷斯菲尔德的意思本来是这个意思。
嗯，
他说因为你要确诊新冠病毒不大容易啊，那后来才找到比较可靠的检测的方式啊，而这种检测的方式呢，方法呢又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很充足的供应啊，所以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也包括你封乃至于封城后的武汉中国，都可能有这种情况。就都有的人本来是得了新冠病毒，可是因为没有得到必须的检测， 就没有确诊为新冠病毒啊，结果后来就死了啊，那就很多很多就归于其他的病了。嗯，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应该肯定是存在的啊。这和你明明知道是得了新冠病毒，你但是呢，你因为而且因为得了新冠病毒而死去，但是呢，你要否认，要隐瞒死于新冠病毒，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嗯，
雷德菲尔德讲的是头一种情况，不是后一种情况。
嗯，
从头一种情况你不能推出后一种情况，所以我说这个赵立坚是乱隐身，是这个逻辑混乱。当然那个朝日日本的这个朝日电视台他是说到，在被归为流感死去的一万多人里头，他就说新冠病毒很可能起源于美国，因为去年秋天起美国就闹流感，有上千万人被感染，有一万多人死了。嗯，那么朝日电视台就推测呢，在这个被归为流感而死的一万多人中，有一部分人其实得的是新冠病毒，所以他就说呢，美国早就有新冠病毒了，美国是新冠病毒的发源地。刚才也有网友也就提出这么一种看法。
嗯，
但这种看法呢肯定站不住脚，因为新冠病毒的传染力比一般的流感强啊，那医生护士都会大量的中招。
嗯
啊，就算病人稀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你想想看，如果一旦医生护士都大量的中招了，他们一定会非常警觉，他们一定会下功夫去查。上海华山医院这个张文宏医生就告诉我们呢，说新冠和流感不会混淆，因为你在新冠在 CT 上有非常有特征的一些表现，很容易和流感区分。所以呢，那这么美国的医生他们一定会很快的查明这不是流感。嗯，而美国呢，它是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你政府一手遮天呢，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知道这种情况了，他想掩盖，他也不可能掩盖得住的呀。美国也会有李文亮，也会有艾芬呢，而美国的他们又不可能像中国那样遭到打压呀。所以这种情况，他根本就是这个日本的朝日电视那个推测本身就没有根据。
嗯，
而赵立坚的那个说法呢，那就更没有根据。
嗯嗯，好的。那么中国国内这个，我们看到官媒和自媒体都有许多人热衷于谈美国过去一年那个大流感，我们来谈谈这个大流感，并且暗示呢或者明指这个流感当中有许多病例其实就是新冠肺炎。我来请教张先生，既然谈流感，我们就来谈谈流感。中国过去一年有多少人感染流感？有人说呢，说中国官媒过去在不显眼的地方曾有过报道，环球时报说过去一年呢，中国死于流感病毒的人有数万之多，有人说是八万，我不知道我记得清楚不清楚啊，这是不是事实啊？我请教张先生，其中这里边有没有可能也是新冠肺炎的病例呢？
这个在2019年9月《柳叶刀》的这个公共卫生上发了一篇论文。
嗯，
这篇论文呢是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于洪杰课题组，
嗯，
然后还有中国的疾控中心，还有中国病毒防治研究所这几个机构多位专家共同完成。这篇报告里就是明确的讲，他说从2019年1月到10月。我国报告流感发生病，215.1万例，同比增加了25.2%，因为前一年是有76.5万例，逐年在增加。然后呢，具体到数字来讲，是8.8万人，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每年有超过8.8万人死于流感，80%以上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嗯，
这个结果呢是远远高于官方发布的数据。
嗯，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中共官方一直说，在这个给这个赵立坚补台的时候，一直说我们要相信科学家的判断。我想呢，我刚才讲的就是拿出一个科学家的判断， 来说这个问题。
嗯，
那当然这个，而且这个流感跟这个新冠病毒或者叫武汉肺炎，这是两种病，就是刚才胡平先生也已经讲了。那当然去年我们知道这个美国从九月到这个今年一月是有1300万人感染，1.2万人住院，死了6600人。然后你看，我也爱看数字啊。世界卫生组织说呢，这个流感每年可导致5%-10%的成人和20%-30%的儿童发病，全球约有10亿人感染流感，大多数为轻症，啊，然后这个重症病例大概300-500万，死亡病例29万-65万。所以从这个数据，从统计数据也好，还是从这个科学家的研究来讲，这个两种病它不是一回事儿。
嗯，
啊，新冠肺炎就是新冠肺炎，这个流感就是流感。然后中国流感的这个死亡的平均数8.8万，这个数也摆在这儿了。
嗯，我们为什么要把中国流感也提出来？就是说呢，许多中国官媒有意无意的，或者这个就把这件事啊，把美国去年过去一年流行大流感这个事和新冠肺炎扯在一起。那么我们就看一看，是不是世界上只有美国啊这个有这个大流感的这个流行，中国就没有？所以中国这一次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毒的这个我们提出中国流感这个问题呢，可以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的源头。那么这一次让美国极为恼火的呢，是中国挑起了阴谋论。你说它大流感无所谓，是不是？嗯，中国也有大流感，但是呢，美国特别恼火的是中国这一次它挑起阴谋论。赵立坚他援引加拿大一家著名的阴谋论网站叫 Global Research 这样一篇文章，力图就证明呢，说是美国军方的细菌武器病毒泄露，来导致新冠肺炎疫情。然后由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将病菌带到了武汉。我来请教胡先生，您看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存在。赵立坚援引加拿大那个网站的文章，他逻辑无非就是这样子。他说：“你看，人家西方自己都承认，这个东西是美国带来的了啊。那西方是有言论自由啊。你看，我们知道，在美国。”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说911是 CIA 策划的呢，那你不能说，你看他连他们美国人都承认911是 CIA 策划的了，可见911就是 CIA 策划的。所以你这个赵立坚把这个加拿大网站的文章作为依据，那根本是站不住脚的。那我们再看这个网站本身，他那篇文章呢，其实他也没提出拿出依据来，他只是谈到了就是早前这个美国一家这个军事生化实验室他就说那个这个病毒可能是从那儿出来的另外这个作者你一查呢，他也是个商人另外他原来当过上海复旦大学的客座教授至于这个参加军运会，赵立坚所说的参加这个病毒是由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带到武汉的这种说法那刚才你和一个网友都谈到，其实早在今年2月3号的国内的《南方人物周刊》上，就有文章就是驳倒了，因为那个南州那篇文章就说，军运会呢确实有5个外籍军人运动员患病，但是患的是疟疾，和新冠肺炎无关，而且这5个人呢还不能确定就是美国的军人啊。你再说起来呢，就上海华山医院的张文宏医生早就讲过了，早就反驳过这种。可能是来源病毒来源美国这种说法，他说中国只有武汉最先出现了这种新的传染病，如果是外边传到中国来，那就应该是几个城市中国城市同时发生，而不会有时间先后。
嗯，
这是其一。第二呢，你说如果你说啊是这几个美国这个美国军人只去了武汉，因此只给武汉带去了病毒，那这话也不对。因为这些美国军人是来自美国，他又回到美国，那么他们在美国就应该同时甚至更早 它就爆发疫情了。
嗯，
可是当时美国没有爆发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嗯，我们这儿还不说这些人来来往往旅途中要坐火车、要坐飞机、坐汽车，那还会感染很多很多的人，那你会引起很多地方的这个疫情的爆发。
嗯，
当然也有人说呢，就像刚才网友也提到了，包括日本那个电视的那个观点，就是其实美国早就爆发疫情了，只不过当时呢他们误以为是流感，不知道是新冠病毒。那么这种说法当然也不成立。刚才我也提到，因为就是新冠病毒的传染力很强，连医生护士都会中招啊，所以如果大量的医生护士这个被感染上了，他们一定会警觉，一定会下毒查。而且张文宏医生也谈到，这两个新冠和流感呢是很容易区分开来的。
嗯，
美国医生应该很快知道是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最后一种说法就是说，其实美国人早就知道，在美国爆发了新冠病毒的疫情，但只不过呢把它隐瞒下来了。这个我们大家知道，在这么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国家啊，在政府的权力受到这么多限制的国家，这种情况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啊。
好的。
至于你还要说什么啊，好像是这个美国方面有谁故意制造病毒，然后故意让一些美国人借着到武汉参加军运会的机会把病毒带到中国来，故意放毒毒害中国人，那就更荒谬了，那你根本就不值一驳了。
好的，那么既然谈到阴谋论，我们也看看针对中国的阴谋论。美国国务院官员就警告中国说，传播阴谋论呢是危险和荒谬的。这就让人联想起武汉恰好有一个病毒研究所，武汉疫情发生初期呢，许多人曾经爆料说石正丽主持的这个研究病毒泄露才导致疫情的发生。我来请教张先生，不知道美国有没有人炒作中国的阴谋论？我们看到有个别国会议员以及特朗普总统的前白宫顾问班农先生好像他说过这方面的事情，但是据我了解，至少美国官方的主流观点没有。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首先更正一下，我刚才念的数据有错啊。
嗯，
一个是美国至少有1300万人感染流感，
嗯，
其中12万人住院接受治疗，
嗯，
这个我刚才念错了。还有一个念错的地儿就是，2019年1到10月，我国报告流感发病是215.1万例，
嗯，
同比增加了252%。谢谢，
嗯，
这我老眼昏花。
谢谢您的更正。
然后我接下来回答您的问题。
嗯，
就是说，关于阴谋论啊，我们首先要分清，什么是官方的阴谋论，什么是非官方的阴谋论。我觉得至少从赵立坚的这个身份来讲，那么当然他是外交部的发言人，所以呢，不能不把他，作为一种官方的观点来发表。来这个来判断，虽然现在也出了不少解释，比如像这个，有一位这个国际问题专家叫石英红，他就说呢，说赵立坚讲的是他个人见解，那么他也是主张要用这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来决定，他的说呢，他就说赵立坚的说法只会为美国鹰派提供弹药。又认为现在两国首要任务是遏制病毒并确保经济。我觉得这个呢是代表了中国体制内一些头脑比较正常的人的观点。
嗯，
但是现在确实我们看到呢，这个炒作阴谋论现在是普遍的在发生，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一段时期以来都是如此，甚至于比如说一些微信群，我的同学群里头都有这种说法。那这种说法我觉得也符合现在官方的这种宣传战的策略。
嗯，
因为我刚才提到后来声音这个没有了，我就没接下来讲，就是说呢，这个中国领导人其实在2月3号的时候已经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要占据主动，要有效的影响国际舆论，那么要主动的回应国际关切，要讲好中国抗击疫情的故事。
嗯，
然后还谈到要全面做好同疫情防控有相关的外交工作。那从我想，可能这个这一类的这个 就是像赵立坚，他可能就是属于揣摩了领导人的意图以后，他抛出了这么一个阴谋论。但我们没有看到，就是美国官方有这样的表达，啊，至少我是没有看到。我只看到就是，哎，这个贵国的总统说这个习主席和我都知道这病毒是怎么回事。那它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实证力一直以来是一个这个大家聚焦的一个焦点。那么当然比较早被披露出来的就是他在这个一个著名的国际期刊上，就是《自然医学》，他这个发的一篇文章，2015年就发了，叫《一个类似 SARS 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了人类出现的可能性，但这篇文章呢，他也不是主要作者，这个确实是有中美合作的这么一个项目，他就是说分离出了一种人畜共患的冠状病毒基突蛋白的嵌合病毒。嵌合病毒什么意思？那么好像是一种基因工程重组的病毒，我们查了一下，也是确实如此。那这个东西据说啊，据这个论文讲，石正丽提供了叫 SHC014 基突蛋白序列以及质粒，就是啊质量的质，颗粒的粒。就是说现在我们搞不清楚啊，就是因为毕竟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说1月3号开始中美就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互相，这个中国就向美方在通报。那么也有说法说，美国后来在2015年，这个工作中间就叫停了这个项目。那么但是中国是不是还继续在进行这样的项目？以及最近这个报道中，这个中国有一些在美国工作的科学家偷走了这个病毒样本，这些我觉得需要思考。
好的，谢谢。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张立凡、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听信中共宣传疫情好转，海外华人回国挤爆机场。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的观察节目。好的，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一位来自武汉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的看法和意见，这是武汉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主持人好。
您好。
喂。
哎，是张先生。
刚才嘉宾讲就是，就是个人不会去承担这个责任，就作为一个武汉市民，然后对这个事件，就是会有一些知情。我想把我的信息跟，广大的听众观众来分享一下，因为当时我们是在差不多12月30号、31号的时候，就看到网上有这种文件，然后这个文件很多人当时说是造谣的，然后后来就是有很多民众在跟。官方的一些平台，公布平台去质疑、去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官方应该有个声音出来，让我们知道这个到底是真实事件还是说是一个谣言。然后这个时候，官方才公布说，确实发现了，这个病例在华南海鲜市场。因为我们家离华南海鲜市场就只有2公里这个范围，而且我们以前经常去那边采购，所以对这个事情我们从头到尾都非常关注。然后到现在，事情 怎么说呢，刚才我听节目更多的讨论是在讲体制和这个媒体，然后和2003年的 SARS 这个做比较，这些作为我作为一个中国大陆的武汉市民，这些我就不讨论了。我只讲一下现在目前的就是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首先官方公布会公布一个数据，但是对现在我们武汉的人来说，我们武汉市民来说，我们自己会有一个接触和接收信息的一个媒体和渠道，叫渠道，不叫媒体，就渠道。我们会有一个小范围的自己私下的一个讨论和接受信息，因为现在可能你们台湾那边叫微信，我们这边是微信，微信会有很多小群，比如说三五个人、六七个人，家族里面最多十几个人，这种小群，这种群体是关系最好的、最密切的一些人，他们会相互关心。那可能我的家人在医院里面工作，他会接触到第一手的信息，他会在这个小群里面只跟最亲的人讲，但是这个最亲的人又有最亲的朋友和其他的亲人，会把这个再截图发给其他的人，所以大部分的武汉市民是知道这个病情远远没有官方公布的那么简单。所以而且就是我们也会听到很多消息，就有些消息会更夸张，但是是不是事实我们也无法去考证。比方说我前天的时候听到说第二例死的一个69岁的，我跟十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哈、那个时候说69岁的一个病例是发现以后让他回家去不收治，回家以后拖了有10天，然后病变成了重症以后才给他确诊，然后这个时候就没救了。当时说到这个时候我根本就不相信，你知道吧，因为我觉得既然发现了这种病例的话应该是把他隔离监控起来。可是直到前天我的表哥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医院里面的关系去找熟人，因为他同事确诊了，就是新型冠状病毒已经确诊了，然后在医院里面打了7天7夜的针，然后他在武汉市的第6医院里面，也是三甲医院，在武汉市第6医院里面查出来是病毒性的肺炎双肺感染，然后他回家传给我表嫂了，传给他老婆了，然后他们两个人都是高度疑似，应该算是高度疑似病人，但是他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就是到6医院去的时候，他们只给他开了药，让他自己回去隔离，然后吃药，没有收治，因为他就是查出来是病毒性的肺炎，然后他发烧，就前后发烧有7天，当然现在就是没有给他查这个病毒，他会很紧张，他会很害怕，他去找医院。找到了武汉市第1医院不收治，武汉市第2医院不收治，到了武汉市肺结核传播医院也不收治，现在是找关系来收治。然后这个时候我才相信，然后我在旁边的这个时候出现了很多这种就是朋友传出来这种事情，现在就是武汉市的病房里面收治能力有限啊，是不是没有时间？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武汉的张先生，那么我们也祝您平安，希望一切都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提供我们武汉现在的有关情况，还有您家人的这个情况，谢谢张先生。就在1月23号，武汉因为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扩散而被封城之后，第二天有近500位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华人志愿者，他们紧急的行动了起来。在短短几天呢，他们分头采购了价值大约16万美元的医疗物资，并且克服了重重的困难，直接运抵了武汉第4医院。目前他们的第2批还有第3批的医疗物资还在运送的过程当中。我们下面呢要通过连线为您邀请这一次捐助行动的发起人房斌先生来和大家介绍他们这次的行动。房先生您好，欢迎您。
您好，主持人。
是不是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起在1月24号就发起的紧急捐助行动，它是怎么样开始的？那么有多少在华盛顿地区的华人志愿者参加？你们具体的分工状况是怎么样呢？
是这样，1月23号这个武汉封城的时候，我武汉的朋友啊，在1月24号早上就给我发微信，请求援助，说希望我在美国这边能帮他们募捐一些医疗物资，因为在武汉的这个前线医院呢，这医护人员都非常紧缺，然后给我配发了很多图片，我看到以后呢也比较着急，所以说在24号上午大概9点多一上班嘛，我就开始组织这个捐赠活动，不到一天的时间，大概就有接近500人的一个群嘛，就建立起来。 都是民间的这些志愿者，想有捐赠意向的人。那么在刚开始呢，我们这些人都比较，因为大家都是临时组织起来，比较杂，然后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处理，我也忙不过来。到了当天下午吧，第二天下午吧，我就在群里找了几个比较积极的这个志愿者，然后我们组成了几个小组，有负责联络的，有负责资源寻找资源的，有负责运输的，还有负责这个现场分拣这个医疗物资的。分了小组以后呢，我们就分头行动，基本上就是保证了这些物资的采购和聚集。我们第一批物资，第一批的医疗物资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东西，就是以口罩为主，然后防护衣、护目镜、手套这些东西。
是，那么房斌先生，您刚刚提到了在你们的这个群体里面将近500人呢、啊，可以说在短短一天之内就组织了起来。那么这第一批物资现在是已经运抵到了武汉的第四医院，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选择要送到这所医院去？那么你们是如何来确保这批物资没有经过政府，也没有经过武汉红十字会，它能够安全的运抵到武汉当地，而且到这个第四医院的这个医疗人员的手上的呢？
是这样，我们募捐的这些物资呢，我们捐赠的对象呢，我们刚开始就首先就确定的这个是必须是政府指定的这个定点收治医院，就是说在武汉这个封城以后，政府规定了7家这个定点的收治医院，我们当时就找到了这个，因为比较大的医院，我觉得可能物资还会差一点，还会好一点。这个第四医院呢，当时也有对接人，我们就找到了这个，就确定了这个第四医院。这些物资呢，我们汇集起来呢，当时我们也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呢，我们这个募捐平台呢，是不接受资金的任何形式的这个资金的募捐的，因为我们觉得国内呢可能也不缺钱，他们缺的就是物资。而且呢，我觉得通过政府和是红十字会呢，我们觉得也不是太放心，也不能直接到达医护人员的手里，我们也不是太放心。尤其是红十字会，可能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公信力也不是很高，然后呢，我们就直接找到了医院的对接人，然后呢，然后进行这个对接。后来呢，国内你也知道，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国内有文件出来说是不接受海外捐赠。
对。
但是我们后来从医院这里确认，医院是因为医院真的是非常非常缺。
嗯哼。
他们是可以协助我们办理手续的，所以后来呢，这批物资呢，我们的第一批物资呢，是到了，但是中国海关呢是这样，海外捐赠的物资呢。如果走绿色通道的话，中国海关有明文的法律规定，就是必须是一个是政府省一级的政府，一个是省级的红十字会，一个是省一级的慈善总会，只有这三家单位才有资质能接受这个海外捐赠的物资。所以说后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负面新闻少一点这个湖北省慈善总会，然后他们呢手续也比较简化，他们就是医院提报上去我要接受的物资，他们给盖个章以后呢，剩下的手续全是我们自己来做。
是，那所以听得起来这个第一批物资能够安全的抵达，确实也花费了不少的这个功夫和人力啊。那么刚刚我们也介绍了第二批第三批的物资现在也在路上了，那么第一批物资花了多久时间才抵达到武汉第四医院？那么您预计接下来第二批第三批的物资什么时候才会抵达？是不是同样也是要送往武汉第四医院呢？
第一批物资确实也经历了很多坎坷，我们第一批物资前期的运输和通关都非常顺利，只是到了，我们是发到了上海，只是到了上海以后，这个物资被提出来装车，当时呢由国内的德邦物流装车，准备运往武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司机啊，之前去过武汉，和 司机和他的车都去过武汉。
哦。
后来呢，就被当地的政府就给强制隔离了。
嗯哼。
我们联系上这个司机以后，他已经被隔离了一天了。
嗯。
然后我们又找，就是又找车把那些物资从他的车里过来，然后装到车上，准备从上海，再发往这个长沙机场。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长沙到武汉的车又找不到，最后我们还是在武汉在上海找到了这个货车司机，然后通过陆路运输的方式运到武汉。这中间过程用了4天多。
嗯。
因为你知道，就是到武汉去送货的司机基本上就是有去无回，因为你进到了武汉把货放下，
他就不让出了。嗯哼。
对对对，那就会被强制隔离了。
是。
你突然就接着就被隔离了，就是说基本上的司机是去一个少一个。
所以现在第二批第三批同样也要采取同样的方式运送进武汉吗？
基本上这样，因为武汉机场已经是不允许这样进入了嘛。然后我们第二批今天已经运到长沙机场了，然后从长沙再通过这个中铁物流，然后送进武汉。第三批是走我们这第三批货也已经到北京了，都是到了北京或者上海以后，再想办法运到长沙，从长沙再因为长沙离这武汉近一点吧，再进武汉。
是方冰先，我们大约还有2分钟时间呢，我想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很关注，就是接下来除了这1、2、3批的物资之外，是不是你们还有一些后续的行动？而且我们也看到中国当局现在说了，除了湖北武汉的疫情，他们现在认为疫情有可能来向基层的乡镇啊，还有农村的地区在扩散的这种迹象。你们有没有也计划未来也要向这些偏远的地区来运送当地民众急需要的物资呢？
目前来说，不是太好办了，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募捐行动已经叫停了。第二批、第三批我们也是，针对的不同医院。第二批我们是是中南医院，第三批呢是黄冈医院。但是后续呢，我们为什么叫停呢？你也知道，就是说现在其实美国往中国这个运输通道现在越来越少了，因为这个美国已经停飞了所有中国的航班。美国的航空公司，而中国的航空公司呢，也基本上停飞了80%，就说这个运输渠道，受到了限制。我们呢，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再往国内运了。另外呢，美国的物资现在也越来越少，现在美国市面上也买不到口罩啊、什么防护服啊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叫停了这个募捐活动。
嗯哼。
The lockdown and travel ban in Wuhan, I think that most people are accepting it because it's one way to keep people from traveling a lot. At this point, the virus has affected so many people that they need to be doing something in order to keep people safe and in their houses. Is it fair to those that live there? Yeah, yes and no.They can't really move around,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l understand why. It's not like they're just doing it because. There's a reason. They're trying to keep people safe and away from this virus and trying to contain it. Overall, I'm satisfied by, you know, that we're back, we were able to get back.The one thing that I would like to see in the future is just mo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us and the embassy. The embassy was closed. The embassy was closed for the holiday during all of this. So our only option was to call and get transferred to the U.S. Section of the foreign affairs offices and
the hotel.
Their only suggestion was an email to the embassy, and you don't know how long a wait that is until you don't know how long like an hour is until you're waiting for an email that will tell you whether or not you're on a flight.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